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哎，任何人这两句话不能忘记，说我没有害别人的心呢。哎，你不害旁人，备不住旁人害你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但是有些事防不胜防，拿咱们上文书说，栾铺包做梦也没想到二次被捕，心都吓碎了，那沾上政治的边儿，哎，九死一生啊，那不是闹着玩呢。说亏谁俩钱儿，欠谁俩钱儿，哎，民间这些纠纷那是小事，沾到这上的不死八层皮呀。关雅丽就像疯了一样，跑了俩小时找到姚泽少，姚山人都睡了，被剧烈的砸门声惊醒，赶紧穿上睡衣到了客室。谁呀？这是刚坐下，关雅丽进来，顾我的礼仪了，这是精神都有点失常了吧，接近崩溃，进门是嚎啕大哭。这一哭啊，姚善人急得满脑袋都是汗。雅丽，冷静一点。雅丽，你坐下。常伯，给倒点水。雅丽啊，怎么了？你得说说清楚。关雅丽也觉得有点失态了，止住悲声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不说则可，这一说，姚泽胜也大吃一惊。真的？什么时间发生的事？大概12点都过了，我没看表。哎呀，好几个小时了。什么人抓走的知道？我怎么能知道？都穿着便衣，还有汽车，小车挺漂亮，那我看清了，一部黑色的车就把它塞到那里带走了。姚泽胜嘴没说，心里想，坏了，这件事不同寻常啊。虽然说学堂前者被带到反省院，跟这次的事类似，但是看来这件事是非常棘手。雅丽啊，你先等等，我马上打电话。把电话拿过来，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，托朋友把这事儿没隐瞒都说了。最好的朋友，神通最广大的，就是西单商场的老板雍远胜，雍老板。四官两面的朋友有的是，头一个电话雍远胜告诉他，你先把电话放下，10分钟后我给你回电话。这着急的，这等着，眼睛盯着这电话，怎么还不来？这10分钟怎么这么长？10分钟刚过，噔！喂，我是说怎么样？雍远胜在电话说：“撂下你的电话，我打了4个电话，宪兵队、警察局，还有我认识的反省院的朋友，我全问了，这几方面全回答没有见过栾铺包，没有。”而且我问，我说你们有什么把握说没有？他们说肯定没有，我们抓的人是不少，挨个都登了记了，没有栾学堂这名。你说那人没有怎么办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姚德生又说，朋友，撂下电话，你再拨了电话，我求你了，我就仰仗着你了，人命关天了，你再问一问，好吧。雍远胜把电话放下，只要等着。4点钟都过了，电话铃又响，关雅丽也站起来，就好像这个电话能给他们带来希望。喂，啊，是我，我一直等着呢。怎么？好吧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好好好。你也休息休息，对不起。电话放下，从这语气当中 关雅丽评出来了，没希望。咋评不着？这人没影了，谁给抓走的都不知道。这几个大衙门口那还了得，宪兵队，那权多大，警察局保密处全问了，没有，而且说的非常肯定，肯定没有。人家都说这话呢，雍老板，我们要糊弄你不得好报，你还叫我们说什么？能糊弄您吗？所以姚泽胜当时也没电了，脸也变了颜色了。亚丽啊，别着急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咱们继续努力啊！我继续托人寻找，你当心身体，上有老下有小啊！啊，事情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呀，到真真那屋去歇着。真真跟同学出去了，没回来，那屋闲着呢，你睡他一觉。我呢，在客厅坐一会儿，好好理理头绪。明天天亮了，我带着你，咱们再去找去。你说你怎么办？关雅丽一听，还叫人家说什么呢？现在拉着人家就走，是哪儿找去？没希望了，心里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。没办法，好吧，姚老板，咱们也不是外人了，这样讨扰我心不忍，您去歇着，我心里乱，我不想睡觉，我也没有觉，我就在客厅等着。哎，既然这样我也睡不着，那咱两个人就在客厅等着好吗？姚德山在这陪着，哎，是这么个功夫，外头砸门，开门，开门，这谁？天还不亮呢，赶紧叫常伯去开门。常伯一开门，站着人个儿不太高，长得倍儿精神，大概是跑着来的，满身是汗，气喘吁吁。这是姚老板的家吧？啊，我瞅着你面熟。这人往左右看看，没人。我姓武，我叫武兴章，我是新丰楼饭馆的。哎呀，我怎么说瞅着面熟呢？张老板，往里请吧。不不，我不进去了，我就在这说几句话，请老板出来。我说完我就走。常伯到里头一送信儿。姚泽胜一听什么事儿，赶紧出来了，还穿着睡衣呢。认识，老上新丰楼吃饭啊。新章是你啊，姚老板，是不是学堂出事了啊？你也知道，我心里都这么合计着得出事儿。内情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告诉你一件机密。说完我就走。说吧，什么机密？这个事儿是汪恩甫、刘坏水栽赃陷害，他们开了会了，我摸着方声了。如果栾学堂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们就是罪魁祸首。我只能提供这么个线索。我走了，回去晚了，他们该怀疑我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姚泽胜早就怀疑是汪恩甫，没有证据。武兴章这一说，千真万确。我谢谢你，谢谢。到里边坐一会儿。不，时间长了他怀疑我，我还在那儿混饭吃呢。哎，姚老板，您坐在心里有数就行，千万别说我说的。我走了。武兴章告完密，转身走了。姚德胜回到客厅。关雅丽不得问吗？姚老板，什么事儿？嗨，有人告密，学堂这次出事儿，又是汪恩甫搞的鬼。哎呦，把关雅丽给恨的，恨不能抓住汪恩甫啃他几口都不解恨。但有什么用？现在的关头救人要紧， 等着吧，等天亮以后再想办法吧。两个人默默无言，没法说什么了，心里都跟开锅响似的。那么栾学堂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咱们说说这个事儿。这个栾学堂啊，被人家塞进汽车，眼睛这一蒙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嘴这一带嚼子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就觉着一边有一人架着他，可没捆着，也没带扣子。这车子开的这快，呜，道也不平，变变变变变，他这心就开了锅了。他心中暗想：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怎么了我呀？我犯了什么法了？为什么无缘无故带人呢？而且这些人还不是穿官衣的警察，都是便衣，我还没看清呢就把我逮来了。这些毛病出在哪儿呢？想想，闭着眼睛瞎琢磨。哦，明白了，坏了。雅丽说的不假，八月十五举行这个宴会出毛病，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狗头狗脑的，探头缩脑，不像我们的客人。难道说是包大厅是狗谁雇佣来的？听听我们说什么，看看我们干什么，肯定毛病出自这儿。栾铺包多聪明，又一琢磨，就出到这儿，我们怎么了？一没杀人，二没放火，我们也没干什么，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呀，就至于把我逮捕吗？
哎呀，看来还是值得逮捕，
不见他们干嘛直奔我家就把我薅出来。别看上次在反省院我能侥幸得活，这回恐怕活不成了。完了，想到这儿，这两条腿不由自主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了，最后好像触电似的，这身子都跳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吓得。那个说他胆儿太小了，他胆儿小啊，换成你试试，你别拉裤子，这就够胆儿大的了。哎呀，最后。栾铺包一琢磨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这一堆这一块给你行不行啊？爱杀爱剐你随便，但是我得弄清楚到底为什么，你得说出个子无毛有来。车子停住了，他蒙着呢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就觉得有人把他架下来，高一脚浅一脚，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左拐右拐，这么拐那么拐，都懵了，都真找不着北了，好像进了一个地方，不走了，眼罩给他摘了，脚子给他撤了，咱没说也没捆他，他就站在这儿了。哎呀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好像没趴下，仗着年轻，揉揉眼睛，心情往下定了定。呀，心说这什么地方，他以为着肯定是监狱，肯定是大牢，就上回在反省院那样塞进铁笼子里头去，又脏又臭。不对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深宅大院，方砖铺的路，往前头一看，恍恍惚惚带个大喷水池，喷水池的周围还有莲花灯，深更半夜照如白昼一般，高大的围墙，在眼前还有一座三层的小灰楼，小灰楼这个漂亮，大理石的基础，上了三层楼带台阶的，一说这个建筑风格是欧美式的，不是中国式的。往那边一看，还有个大院，里边是中国传统古典建筑，就好像那皇宫似的，虽然没有皇宫那么气派，但也差不了多少。 金碧辉煌。所不同的是，靠着墙根各几角能站着不少人，胳膊远一个，胳膊远一个，这些人是毕恭毕敬的垂手站立。眼睛都不眨么一下，多大的心假人，全穿着黑衣服，一色都是黑的，一声都不吭。院子虽然大，鸦雀无声，吊根针都能听清楚。心说这什么地方这是啊？我在北京混这么些年还从来没到过这地儿。他正胡思乱想，后头推他想。想什么呢？走，
哦，走走，往前走。
进楼，进楼，进了三层的小灰楼，从外表看不大，等进了一瞅，更是金碧辉煌。怎么那么高？天花板，红油漆的大地板，铺着这么厚的地毯。它大地毯，屋多大，地毯有多大？大窗户垂着窗户帘，往正中再一看，放着一张圆桌，白台布，白台布上头放着瓜果梨桃，还有各种点心，两瓶法国的白兰地，四瓶中国的茅台，酒具都是玻璃的高脚杯，锃明刷亮，餐巾纸一应俱全。这房间的四周围站着八个人，一身黑衣服，四面八方是垂手站立，跟那外头的人一般不二，跟那木头人差不多少，叫人看着毛骨悚然呢。带他进来的人用手一指这座，坐这儿吧。啊，坐这儿。乱泡泡一琢磨，还有座儿，这不是公堂啊，不是问案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带进来乒乓就揍，这不去，这是对待贵宾的，怎么让我坐这儿呢？哎，又一想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不死到头了吗？坐、他坐下了。一瞬间他想起来了，我见过田汉、夏衍、蝴蝶、陈礼廷等人，那些人衣冠楚楚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我听人讲过，当英雄的临危不惧，今儿个我也装他一次英雄。